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仍然在个疫症里面，故此仍然都祝愿每一个人都平安。今天是基督君王日，但愿荣耀归给那位万王之王的基督。讲到天上的君王，我们就对比回地上的那个的君王，那个的皇室或者君王的制度又搞成一个怎样的一回事呢？看电视剧呢，我们已经看够宫廷里面的那些残酷的斗争，在权力的底下，哪一个人生哪一个人死，几时生几时死，为什么会生为什么会死，很多时候连当事人都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这些宫廷里面的黑暗亦都发生在以色列最显赫的君王大卫的身上。圣经的历史书写不是帝王自己的历史书写，而是在上帝的视角底下的历史书写，将帝王的黑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圣经的历史书写是要让人明白，就算是最隐密的事情，神的眼睛都仍然能够明察秋毫。上帝要让每一件事情得到正义的了断。一个人若果不正视自己的黑暗，将会引发更深的黑暗。圣经的历史书写就是叫那些已经在黑暗里面的人及早回头走向光明。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去到某个阶段，他们需要建立一个王权的制度，但是人是否真的能够善用这些权力呢？圣经的历史书写明明白白的去表明人是几咁倾向误用权力。圣经肯定王权制度的同时，圣经亦都批判王权制度，要维护秩序运用权力是有需要的，但当权力变成一个终极的力量的时候，就可能连秩序都会失去了。今天我们看看一些宫廷里面连场的一些的权力的游戏，神将人的劣根性明明白白地暴露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己决定是要延续他们的游戏，抑或我们放下屠刀走向光明呢？今天讲撒母耳记下，讲到的经文分散得可零散，但是我不得不如此，因为我很想将一件事情的开头、中间的转折、事情导致的结果作一个整体而有扼要的说明。那我们逐段经文来到看，经文已经印在我们的程序表的后面。我们先看第一段经文，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一至到第四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约押是他的元帅了，率领神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有一天太阳平西，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他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去打听那个妇人是谁呢？有人说他是以莲的女儿，是客人乌利亚的妻拔士巴。大卫就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大卫王，一个王朝的奠基人，一个所谓最好的君王，当他的元帅约押在前线冲锋陷阵的时候， 他自己却是在皇宫里面睡到日上三竿。他看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其实是他手下猛将乌里亚的妻子。他忍不住自己内心的欲望，他将她召来，他同她同房。圣经只不过是白描，一幕一幕地去写，对这些事情圣经没有加以一些特别的道德的判断，但是就是这些这样的白描，看在我们的眼里，我们已经觉得这个皇帝很不妥。故事呢发展下去，就是这个女人怀了孕，为了掩饰她自己的 罪行，大卫王就从前线召回这个女人的丈夫，希望这个人和她的妻子同房。他们如果同房的话，这样大卫王作过的那些丑事，这样就能够瞒天过海咯。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这个男人真是一个好汉，他竟然因为有战事在身，他不肯和妻子同房。大卫不断去暗示鼓励他回去和妻子同房啦，这个男人依然不肯。大卫王无计可施，只能够用计杀了这个人。于是他就命令他前线的元帅将这个人派去前线最危险的必死之地。最后大卫王奸计得逞，借刀杀了这个忠勇之士，然后就夺了他的妻子。大卫王以为这些事情除了自己和他的元帅约押知道以外，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看到，神完全知道。大卫王以为自己能够操控这些事情的发展，但事实上邪恶的发展超出他的预期。描写完大卫王的恶事之后，撒母耳记下平衡地描绘他的长子暗乱的恶事，一个平衡的叙事，一个平衡的结构，就让我们平衡地看。大卫王的长子暗乱，恋慕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他玛，为了得到这个他玛，暗乱就诈病，然后就叫父亲，哎呀父亲求下你啦，叫妹妹拎啲嘢俾我食啦。经文第十三章第七节，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暗乱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艰险的大卫不知道他儿子的艰险，他不知道邪恶已经暗中生出邪恶，大卫作的恶已经慢慢结出恶果。第十三章第十节至到第十四节，暗乱大卫的长子对他玛，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他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暗乱那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污我，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辱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人中也成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你，禁止我归你。但暗乱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 就玷辱他，与他同寝。大卫觊觎其他人的妻子，而他的儿子就觊觎大卫王的女儿。大卫在外面做的丑事就报应在他自己的屋里。在这里伤害人的是大卫家中的长子，受害的是家里面的一个女儿。大卫那种为所欲为的性格，他的长子看上来完全继承。悲剧在这个这样的家庭里面慢慢的发酵，大卫终有一日要亲自体会他自己种下的种子所带来的恶果。家中发生这些丑事，身为家长的大卫如何处理呢？第十三章第21节第22节，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然后呢完。第22节，亚沙龙就是他玛的同父同母的哥哥了。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恋说好说歹，因为暗恋玷辱他妹妹他玛，所以亚沙龙恨恶他。大卫王呢，知道他的长子做过啲嘢，他只是发嬲啫，他事实上乜嘢都冇做。圣经冇讲咩理由，不过我哋可以估嘅，会唔会系佢惯于纵容佢嘅儿女呢？其实佢都几纵容嘅吓，又或者会唔会大卫咧个个性咧系优柔寡断呢？不过睇上嚟咧，呢啲都唔系真正嘅原因。我喺度谂，会唔会就因为佢自己其身不正？以致他根本没有一个稳固的道德的立足点可以指责其他人。一个为了夺人的妻子而杀人的人，他断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指责一个罪行比自己轻的人。罪的结果就是纵容罪。罪的根生得牢固的时候，他就会生发另外一些枝干出来。于是呢，另外一个主角就出场了，他就是他玛的同母的亲哥哥亚沙龙。经文说他将一切记在心上。表面来看，亚沙龙和他大哥暗恋都仍然称兄道弟，不过他的心里面已经盘算着他总会走的一步。每一日的相遇，每一次的应对，每一步的都是让对方疏于防备，一切都是为了将来的某一日。大家想一想，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家庭的生活呢？表面是好亲近嘅，但系隐藏住内里嘅杀机，就正如大卫嘅情欲伴随住谋杀一样。两年后，当每个人都唔记得暗恋强奸他玛嘅事件嘅时候，当每个人都以为一切已经回归平静啦，亚沙龙就趁机杀了暗恋。一方面是替妹妹的受辱讨一回的公道，但另一方面亦都替自己在争夺皇位的这件事上铲除最大的障碍。大卫这里有两个儿子，反映了大卫的那些人格的特质。大卫的长子暗恋继承了父亲的那种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这种这样的 特征。暗恋这个长子走大卫同一条的轨迹，大卫就杀了人，而他自己就被杀。 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亚沙龙，他就承继了父亲的阴险，他杀了他哥哥，主导了一场大卫王朝里面的元武门之变。这条路如果你不去处理，这条路走下去，最后必然就是散位。第十五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从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要速速地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大卫一代英雄人物，能够指点江山，哪一个会想到会有这种下场呢？他被这个儿子亚沙龙夺权追杀，大卫要漏夜逃命，何等凄凉。这个战胜过巨人力拔山兮的大卫，如今只不过是一只过街的老鼠，落魄老倒，世事真是很难料。第十六章第二十节至到第22节，亚沙龙对亚希多弗说，你们出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亚希多弗对亚沙龙说，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坚强。于是人为亚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棚，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的眼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亚沙龙来到这里，大大概概已经得到大卫的江山了。他就问军师亚希多弗应该怎样做呢，应该怎样做才能够稳坐这个江山呢？亚希多弗对他说，那你要公开地亲近你父亲的妃嫔，这一步很重要的，这一步棋就是要将对方的军的一步瞄着，亲近上一任的君王的妃嫔，然后是作为一个公开的表演这样做的，这样就是表明他所有的东西现在就属于你的了，这个是公开地宣示主权，就好像一只新的狮王赶走了那只旧的狮王之后，就能够占有整群的雌狮一样。这个行动当然是对上一任君王大卫的公开的羞辱，那就会必然招致大卫憎恶亚沙龙，所以圣经用的字眼就是他一定会憎恶你，啱啦，就是要他憎恶你，这样两父子的关系从此就势成水火，不可能复合的了，而敌对的关系一形成，君与民就必须要靠边站，我们就是要去让人靠边站，站这一边的就要消灭那边的为己任，敌对关系就这样用的了。在一个荣辱文化里面，被辱的人就应该努力去挽回尊严，但是大卫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如果他没有办法挽回尊严的话，就证明他大势已去，如果他大势已去的话，那靠亚沙龙这边站的人就可以毫无顾忌的一往情深的压住在亚沙龙这边 而且可以放胆的追杀对方了。只要这个局面一形成，对方没有什么反击，而全部人靠你这边站而又追杀那边的话，阿沙龙啊，你的皇位就坐稳了。当然这个故事还有很多下文的，但我就在这里就停在这里了。我们发现这些历史的画面是很荒谬的，超乎小说家的想象力，真实的历史的情节总是比我们能够想象的更加不可思议。十日前有人在个海底里面发现美国那只太空穿梭机挑战者号那些的碎片。1986年这一只超高科技的巨无霸穿梭机准备升空，透过电视的转播，全世界的人都看着它，哇，它升起了，然后起飞了73秒，它就爆炸解体。这只穿梭机每一个环节每一件的部件都是高科技的顶尖的产品，然而它的失败却只是源于一个很低级的错误，一个合成橡胶制的一个 O 型环，因为发射之前周围的环境是很低温，于是这个橡胶圈就失去了弹性，就令到那些助燃器的燃烧的时候的高温就能够外泄，就是这样就造成这个巨大的灾难。原来巨无霸的倒下是不需要伟大的原因的，好细微的差错就足以致命。大卫宫廷连串的悲剧就是源自大卫一个很低级的错误，他百无聊赖，却是贪恋一个女子，为了得到这个女子他杀了这个女子的丈夫。大家看看一个这样的伟大的人物怎会走一步这么差的棋的，为了贪食一只卒他就输了一盘棋。唉，即我们旁观者就觉得哎呀真是一子错满盘皆落索了。人在做神在看，神没有出到手，在整个的描述里面上帝没有出到手，上帝只是看而已。然后我们看到原来不用上帝出手的，人所做的那个邪恶就自然会引申邪恶的结果的了。只要你种下一个微小的种子，上帝不用介入的，那个种子就会结出苦果出来的了。人为什么会认为自己的手所做的恶事是没有后果的呢？大卫的长子暗恋重复大卫的那个的老路，他强奸了他的妹妹，而大卫作为父亲他没有任何的反应，他就是助长这个邪恶在他的家里面生根了。然后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亚沙龙为了亲妹妹他报仇雪耻，而大卫作为父亲他都不是有什么大的反应，于是权力的误用暴力的仇杀就在这个家里面根深蒂固了。 然后就是这个儿子暴力这样推翻他的父亲的那个的皇位，然后这个儿子淫辱他父亲的妃嫔，将这个暴力与淫乱推向极致。大卫最后就吃到他种下的那个种子，一个微小的种子所生出来的果子。原先神看着这个人间充满邪恶，他就选召以色列民族去开展天国的工程。以色列民族进入了迦南地，神是希望他们建立一个敬拜神的国度，但是很快这些人就跟迦南人同化了，拜迦南的神。然后我们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的强暴与淫乱比起迦南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后为了确立一个秩序，他们呢设立君王的制度。而撒母耳记上记载他们第一个的君王扫罗，因为不遵行神的吩咐，很快就被大卫取代了。而今天讲的这个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大卫的王朝是怎样开展的。个个都看到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淫辱他人的妻妾。去到这个这样的故事的结尾，就是这个亚沙龙公开地表演他淫辱他爸爸的那些的妻妾。一个这么公开的淫乱的图画，又将我们带回去士师记的结尾的那幅图画里面。历史发展了很久了，由士师记一路去到撒母耳记下，历史发展了很久了。而最令人瞩目的画面依然就是权力的误用，依然是暴力，依然是将对方物化，依然是将它变成自己发泄的一些的对象。皇权的制度有其好处，但是怎样能够保证君王不误用权力而淫辱他人呢？圣经的历史书写并没有给一些什么特别的答案给我们，它只是白描，它只是让这些人性的事实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这些事实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明白君王与人民都敬畏神是几咁宝贵呢？我们看到天国降临是几咁重要的一件事，历史将会继续发展下去。神今日仍然呼召他的子民为天国的实现而继续努力，愿荣耀归给上主，也都愿人间享和平。愿神祝福你们。